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一到二十一节，撒加利亚书就是旧约圣经倒数的最后的倒数第二本书。好，那找着了就让我读给大家听。旧约圣经倒数最后的倒数的第二本书，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一到二十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人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下东下都是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到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邻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渣，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十二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耶路撒冷征战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灭，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与那灾殃一般。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必归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好，我们就请伟华牧师来为我们传讲今天的信息。他今天的信息题目是福音神的胜利。
大家可以参考周刊的第七页，如果你要看这个讲道大纲的话。本来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看这个 slide 啊，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走过旧约的整段啊，从创世纪开始，来到今天这个撒加利亚书，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些所发生过的事情，好像一幅一幅的图画一样，慢慢的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好消息，我们叫福音啊，这个好消息，神要怎么样的来拯救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这系列的最后一堂，这个终点的时候呢，也就是看旧约里面怎么预告这个世界的历史啊的结束。那这个世界的历史的结束，就像很多的电影一样啊，这个世界历史的结束就是一个世界大战啊，这个世界大战的这个结束呢，来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如果你看好莱坞电影也好，香港电影、印度人的电影都可以啦啊，你就会发现，诶，奇怪，很多我们无论是哪一个文化背景的人呐，我们都会希望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呢？电影的结局。都会希望这个好人呢，能够打败那个坏人，对不对？这个越坏的人，我们就越希望那个好人会把他打败。无论是香港那种警察片，还是印度那个 Bollywood 的电影，都一样的。坏人最后打赢好人的电影也有，不过很少啊，很少。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人的本性啊，里面希望那个好人会得胜那个邪恶的势力。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神啊，公义的这位神呢，他最终就是这样啊，以他的这个公义来在这个世界大战里面来胜过这些邪恶。那我们来通过今天的这段话呢，来思想认识，当神给我们这个应许的时候，特别当我们看到很多、听到很多这种战争的消息的时候呢，特别敏感呢、来认识到神要怎么样的给我们这个应许，他的公义提醒我们，也给我们盼望，最终他会来得胜这个罪恶。那从三个方面来看，那首先圣经答应我们的第一件事。那第一件事就是主要自己得胜罪恶，那这是第一个方面，主要自己得胜罪恶。这个战争的新闻呢是挺可怕的，因为主要是因为战争呢，让你看到很多你不想看到的一些很痛苦的事情，很邪恶的事情。这个战争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你能够想象有多邪恶呢？它就是多么的邪恶，对不对？这里好像今天刚才的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战争所发生的事情啊。人的财物，你的财物啊，在你面前被那个拳头比你大的人呢抢去分了死伤的人呢在你身边呢好像苍蝇一样人就这样的死了很难想象的事情。特别来到第二节啊，我们看新闻也知道了，这个女人在战争当中呢是特别脆弱的，对吗？是特别容易受欺负的。新闻也有报道嘛，有女人她被在战争当中被敌人抓走了之后，她父母亲啊怎么说呢？父母亲伤心的说，这个女人，这个女儿啊，死了比活着还要好。这个我们就明白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多么凄惨的事情。当我们想象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想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罪的观念呢有一个更深入透彻的一个看法。因为很多人想到罪的时候呢，你是想到一些不对的事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偷东西啊，还是打人啊，还是怎么样的可是战争的新闻呢，在把这个罪的观念呢解开啊，暴露出它究竟是多么的可怕。那因为这个罪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隐藏着，好像一只野兽一样。那这只 野兽呢一般上呢是被关起来的，它被什么关起来呢？它被法律关起来，它被可能别人的眼光所限制着，被关起来。那这只野兽呢就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啊，法律啊也好，别人的眼光啊也好，那叫人不会做一些事情或者不敢做一些事情。那可是来到战争的时候呢，啊，这个笼子就打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来到战争的时候啊，没有法律的约束。来到战争的时候呢，人们不管别人怎么想啊，一个国家可以不管别的国家，甚至不管联合国怎么想啊，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于是呢，这个野兽出来的时候啊，这个罪他就能够做出最可怕的事了啊！你不要说战争了，即使在新加坡。同样的拳头大的人呢，当这个没有别人的眼光监督着，或者法律管不了他的时候呢，也是同样可怕的。这个做爸爸的可以在让他的家庭啊成为一个人间的地狱啊。你看新闻也是，新加坡啊不是别的地方，这个孩子啊被虐待被毒打10个月，关在厕所里面呢。结果呢挨饿最后死在厕所里面，几岁的孩子而已被就是因为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所以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圣经的预言呢一些预先就告诉你了，当然通过战争特别突出这个罪是多么邪恶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不过这不是那个终点，如果这是我们单单从新闻看到的终点，你是很沮丧的是很伤心的一件事。不过第三节说不只是有这个邪恶的势力，第三节说耶和华必出去与列国打仗耶和华要出去的，他的公义要得胜罪恶的，他的公义，这位公义的神要得胜罪恶，那这是最终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人心里面有这个公义其实当你退一步来想，不只是你明白这个罪有多可怕心里面呢，当你看到这些战争你就很生气的时候呢，这个公义的观念呢告诉你一件事公义的观念告诉你，你跟我我们不是进化来的，我们不是只是以这个身体进化而来我们是按照一个真的神的形象创造出来 created in God's image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公义，因为圣经描述的这位神不只是有能力的神，这位神是一个有道德的神 moral 他是有道德的他有的道德包括他有公义对了，所以因为他是一个有公义而且是完全100%绝对公义的一个神，所以人呢你跟我的心里也有这个公义的观念，我们多么不好，我们都还是觉得某些人做的不对应该有公义的惩罚所以这就是不止电影是这样子拍，我们这样子喜欢去看这种电影，喜欢看公义胜过邪恶的电影，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对吗？所以现实生活中人家看到战争人家就痛恨战争里面的恶行，人家就会要求那些有权力的国家有权力的政府去审判那些作恶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是有这种想法。不过问题就来了，刚才我说那只野兽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对不对？每一个人那就糟糕了，如果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同一只野兽那个拳头最大的人，那个拳头最大的国家，一定就会按照神的公义来审判那个恶人嘛？还是他按照他心里的那只野兽来决定怎么做？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在这个世界以上这个邪恶的世界以上呢，有一个更伟大的神。这位公义的神他要来，圣经说带着一切的圣者来，就是要突出这位神是有一个超大 无限的那个力量，圣洁的力量，来审判邪恶的世界。那所以当时会有发生怎么样一种审判呢？十二节，如果我们跳过去看呢，是很恐怖的一个审判的，真的像比可能电影的导演呢，很多都是看了圣经才来拍电影的。那那个邪恶的人呢，那他们的身体会腐烂，他们高傲的眼睛啊会干掉，那他们咒骂人神的口呢，他们会溃烂，会烂掉，甚至他们会精神错乱啊，彼此你打我，我也打你，那这个是很混乱、很可怕的一幕。那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这样了，弟兄姐妹，你跟我的盼望啊，真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位公义的神呢，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里，不用我告诉你，你知道那头野兽啊是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只等着时间，等着法律的约束拿开，等着人的眼光没有看到，我们就会出来了。那不过有一位绝对的神，我们就有盼望，那因为他会来，他会胜过罪恶。不过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对吗？当我们看别人，我们说我们希望这个公义的神来审判罪恶的时候，英文说这个是一个两刃的剑， double-edged sword。 那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罪啊，这个野兽，刚才我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也等于在你的心里面，对不对？也等于在你的心里面。那或许你也看过了，这只野兽曾经从你的笼子里面跑出来，哦，做了一些相当可怕的事，哦，你的那种恶毒出来的时候呢，相当说了一些相当可怕的话，那你的那种恶毒的意念发作的时候呢，你做了一些相当可怕的事，那神来的时候啊，他也要审判你，他也要审判你的。那怎么办呢？这幅图画，刚才圣经的图画，不只是为了告诉你，哎，神要审判邪恶的世界，他也提醒你，你也在当中的，你跟我都一样在当中，怎么办好呢？那你不要就这样走向那一天，面对那个灾难，不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段话的原因是告诉你，你在那一天来到之前先做一些事。其实在十三章刚才的经文，十三章第一节已经说了，神预备另外一条路，或者准确的，神另外预备了另外一个泉源呢，另外一个泉源 fountain 啊，他要洗净我们的罪恶。那神已经预先给我们一个方法，刚才我们守圣餐已经提到了，这个耶稣他的死啊，就是他流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甚至他自己被出卖的那个晚上，耶稣用了十三章第七节那边说，他就是那个牧者，被击打，他的羊就分散。这个是耶稣自己说，他就是那个要为这我们的罪钉死，洗净我们的罪，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那他就是那个救主了，他就是神为我们预备逃避审判的那个方法。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抓住，我们信靠耶稣，你就可以像圣经说的，有一条路啊，你通过那条路，神预备的，你可以逃避那个审判，将来的审判，耶神来的时候，你不是那个被审判的那个邪恶的一部分，你是那个从山谷里面逃出去逃避审判的人。那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要明白，当我们看到这些战争的一幕，你要知道主要得胜罪恶。那第二个方面呢，主不只要得胜罪恶，主要做王来掌权，这是第二点，主要做王来掌权，他是那个要在这个世界管理一切的这个王。前一阵子有那个电影嘛，叫 Oppenheimer 啊，可能有一些人有看的，那个美国的发明原子弹的那个科学家 Oppenheimer。 那他发明原子弹之后啊，其实如果你读他的这个生平都知道的，他下半辈子呢，不是再继续发明更大的一个这些的杀伤力很大的武器，不是啊，他的下半辈子呢，他许多科学家看到哇，这个原子弹太恐怖了，他是和许多科学家来 尝试用一个更有威力的武器来管理这个原子弹呢？他们都一直觉得要提倡和平 peace 啊，来管控这个核子武器的那种威力啊，因为他们明白啊，如果人有拳头大，还有原子弹的话呢，啊，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我们却知道，其实这个刚才我说那个罪啊，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这个世界不会有平安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罪呢，都随时在找机会出来作恶。那不过当神来做王的时候，第九节说会改变。那当神做王的时候呢，犹太人在他们的信仰宣告里面的那句话变成真的，因为犹太人在申命记那边，他们啊，直到今天那些正统信仰的犹太人呢，他们都会有一句信仰宣言呢，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 Adonai Echad， 神是一个的意思啊，字义上，那神是独一唯一的。那不过这不是一个宣告，也是他们知道有一天神要成为唯一的神，那就是这么一天呢，当耶和华来到这个世界，击败了这些罪恶的权势，他就真的是 Adonai Echad 了，他就真的是独一的神，除掉所有抵挡他的势力，只剩下他了，没有别的啊，这个就是他做王的意思了。大家单单的敬拜他，在各个地方哦，你读很多圣经的地名啊，你不懂他在讲什么，哪一个地方，不过基本上他在告诉你，整个耶路撒冷绕一圈走啊，都是只有神，没有别其他的神。他在告诉你，当神作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平安的住在那个地方，不再有罪恶了。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那个原因，因为当耶稣来不只是流血洗净你跟我的罪，把那头野兽解决了，击败了，他还带来真正的平安，他还带来真正的平安，他还叫所有的人从16到19节那边啊，不只是国与国之间有平安，大家单单的来敬拜独一的这位神，得到神的保护，那这就是为什么有平安呢？那这就是神带来的改变，经历到每个人明白只有神管理他们的生命，只有神供应他们，只有神保护他们引导他们，没有别的神。有一位姐妹啊，最近收到她的信息，她面对一个长期的病痛就是一直的在折磨着她，很辛苦啊，又加上她家里有一种非常大的经济的压力，因为他的身体的缘故不能做工，他妈妈需要来帮他做工，来照顾他，来帮忙维持他的开销啊。那不过他认识了神，信靠神之后，他怎么分享他的情况呢？他跟弟兄姐妹说，他因为他的人已经不在新加坡了，他跟弟兄姐妹说他生活是很辛苦，不过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看到神在管理他的生命啊，在生活的点滴里面呢，他说神在引导他，那所以他讲的不是自己多么辛苦啊，他讲的是他在情绪低落的时候，神改变他的心态，他也可以赞叹神每一天在供应他的需要啊，他也记得神的话，让他坚持来信靠主。所以整段分享里面呢，不是辛苦，是多么感恩呢？啊，多么感恩，多么知足的一个心啊！这个就是当神进入这个姐妹的生命里面呢，开始管理她的生命，改变，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啊，所以不只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每一个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你看见神已经开始在你心中，不只是打仗，他在管理你的生命。那我们有时候会照着我们过去的想法，我们应该这样那样，不过神会慢慢的帮助我们改变我们，那么有一天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会改变一切，他会管理一切，所以盼望你也来认识这位神，因为你已经看到那个罪恶的那个可怕， 已经看到神他要以他公义来在地面上作王，那也让他在你的心中作王，这是第二个方面。不过最后呢，神不只是要在这个地面上作王，第三点，他还要改换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的时候啊，同样的，你看到战争，战争突出很多邪恶的事情，战争突出很多很罪恶黑暗的事情。不过另外的一个神放在人心里的不只是公义，神放在人心里那个有道德的神，记得吗？他也把一个另外的一个观念叫圣洁 holiness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会希望这些肮脏罪恶的事情呢，被光明被圣洁所取代的。那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另外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我们会希望有那么一天，不再有这些肮脏的事情，不再有这些黑暗的事情。那第六节那边说那一天会来到，怎么来呢？第六节说当神来打败这个罪恶的时候啊的那一天，大自然都会有一个改变的。大自然的改变，甚至我们每一天都看到日出日落都没有了。三光退缩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一天那个光线变成好像水凝固成冰块。我们很难想象光变成好像冰块，就是不动啊。我们想象光是一直在光照嘛，不过有那么一天光都停止不动了，光都停止不动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时间停止了，白天跟黑夜没有不同了，甚至唯一的光呢是在黑暗当中才有的光。那就告诉你这不是正常的，这种平常我们看到太阳光，对吧？太阳光就是白天才有的嘛，哪里有黑暗才有的光呢？那这个光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这个光就是神自己的光了，他在最黑暗的时候来，而且他一来到的时候呢就再没有黑暗了。就像约翰刚才我们读那个在启示录嘛，当他再来的时候，当主来这新的世界里面呢，不用灯光，因为神自己的光一照的时候呢，把黑暗都扫掉了，黑暗都成为以前的事情了。这个痛苦邪恶肮脏这些事情呢都过了，而且啊一切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新的世界里面呢都成为圣洁了，都成为圣洁了。怎么样看到没有这种肮脏的这种痕迹呢？所有都没有了呢？那圣经形容完全圣洁的这个世界，他从那个马那边来讲起啊。那为什么会要从马来突出这个改变呢？因为犹太人看马是不干净的一个动物，是不干净的动物，何况这里描述的是过去拿来打仗的马。那拿来打仗的马当然是离不开流血，离不开死亡了，对不对？很多人就在打仗当中死了。那不过现在当神来到的时候，这个马的铃铛呢，那个 bells， 那它的铃铛上呢会刻上一个归耶华为圣。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归耶华为圣是只有大祭司啊他戴的那个头冠冕上面才有这么的一个字的。那现在呢意思是那个打仗的马变成像大祭司一样的圣洁了。是这么特别的一天，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圣洁了。神来到人的生命里面的改变就是这样，不只是给人带来平安，认识到神作王，他也叫人从黑暗里面呢转为圣洁，取代他过去不干净的思想。就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然后说因为认识了主之后呢，他心里明白了过去的一些肮脏不干净的思想，神要他取代过圣洁的生活。那依靠主来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个改变。那另外一个人呢他也可以分享说他过去呢他会咒骂人，不过他现在学到学习宽容人。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 让我们也明白这样的一个心意，神在改变我们的心。如果你信靠他，那他有一天来呢，不只是你，整个罪恶的世界他会把它转换掉，那我们进入到约翰所形容的那个荣耀的世界里面，那这些肮脏的事情都成为过去了。那当我们来到这个最后的一堂，我们看最后的一幅图画了，这个200年前呢，有一个画家，他叫Edward Hicks， 这个英国人吧，那他画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是想描述以赛亚先知所描述的一个和平的世界，就是当主来的时候，以赛亚先知曾经说，这个小朋友啊，跟那个狮子啊，可以在一起和睦的相处，这个野兽、绵羊、小朋友呢，都可以在一起，没有冲突了，没有冲突了，要表达这样的一个观念了。不过，这 Edward Hicks 呢是很特别的一个画家，因为他画这种图画呢，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呢，从开始到最后来到这幅画的时候，1832年的时候呢，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越来越生气，因为他看见在他的生活里面呢，包括在他的所认识的记录当中呢，没有平安呢，没有真正的和平，所以他画的这个和平越来越牵强。如果你小心看那幅画的话呢，那个小朋友本来是牵着那个狮子的，不过其实来到这幅画呢，那个小朋友是抓住那个狮子的毛啊，所以那个狮子是有一点辛苦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那种可以反映出他心中的那种生气啊，好像是和平啊，不过是很勉强的一种平安啊。我不懂你看到每次人家讲世界和平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是很勉强的，勉强。不过圣经说，真正的平安不是这样的，不是 Oppenheimer 要怎么带来世界和平，不是你跟我怎么样做得更好，而是来认识这位来到世界胜过邪恶的这位救主。他不只是将来要这么做，他现在在人的心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他在人的心里做王，当他把黑暗除去，带来圣洁的观念，我们就开始看到神来到这个世界。不过将来那他真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会把整个世界的罪恶除掉，他会把世界的不安除掉，他会把世界的肮脏除掉。那么你现在看到了圣经的这幅图画，那你是不是要让他来做王，来改变你的生命呢？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我们为这我们经常在新闻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这些战争的消息感到忧伤难过气愤的时候，主，你也借着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心中的那种罪恶牵引所带来的破坏，不只是在整个世界，即使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一样。不过主，你告诉我们这位公义的神有一天要来审判胜过邪恶，这位公义的神要来做王管理这个世界，这位公义的神也要以他的圣洁和光明取代我们所看见的黑暗罪恶。主，你就让我们通过圣经，我们来认识你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流血的泉源来洗净我们的罪，这公义的神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主，你就帮助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